不知道满心的感谢你又来到我们礼拜六清晨的主日学啊，很感恩这一期我们真的是弟兄姐妹都非常的专注在来上课，而且都不间断啊，为这个现场感恩，求神你自己就开启他们的心灵，让他们真的对圣经很渴慕，也真的能够领受神的话，不但领受，而且是照着神的话去遵行，这样子。真是求神，就是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生根建造，也让我们能够长大成熟。也求神保守今天的上课，让我们每一个同学们都能够从今天的话语当中得着力量，得着帮助。那祷告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来 share screen。我们现在回答问题哈，今天这一次的问题很多，有六个问题哈。每一个问题都很大，好，请问，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能得救，为何耶稣还会常会说需要努力进窄门，还是人们常说的在恩典中堕落？请问是否有可能会失去救恩的吗？好，这是一个很多人常常问的问题哈，就是是一次就是就是一次得救哈，一次相信就是永远得救这个问题哈。那么得救呢，为什么还要我们圣经上讲说，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为什么耶稣还说要努力才能进去呢？其实耶稣自己也讲过很多的例子哈。最主要的，耶稣讲过一个叫做撒种的比喻，如果大家还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讲过一个撒种人去撒种，这个种子呢，有落在外面的话被飞鸟吃掉了，也有落在石头上，太阳一晒就没有根，长了一些就干掉了，也有落在荆棘里，让荆棘把它生长，把它压迫的，让这个种子没有办法长成，那么也有落在好土里面的。这个种子就发芽长大，好，那么可见呢，一个人的信心会受到各样的不同的诱惑，比如说是魔鬼撒旦来，会把你的信心从你身上拿去哈。那么也有信心很小的，就像在石头上的，那么太阳一晒，哈，经过的风吹雨打，这个就枯干了。那么也有在荆棘里面，就是说你虽然信了，但是你外界的事情太多了，把你缠累，那你没有功夫去相信，所以你这个信心呢，就是长不起来，甚至会死掉啊。那么真正只有在好土里面的，才是长大成熟的信心。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必须经过耕耘啊，让我们的心灵能够成为一个好土。让这个信心的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面长大成熟，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努力进这个窄门。所谓努力，就是努力的去，信心是要付上代价的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付上代价，才能够让这信心持续的成长。其实说，我们说是心里相信哈，这个心里相信是真心的相信哈，不是假信，不是口是心非的信哈。乃是真正的从心里面的相信，真心的相信，而且这个相信呢是持续的相信，所谓坚持的相信，不是说只是说那一个时候的相信啊。所以所谓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呢，必须要符合这两个条件啊，一个是真心的相信，还有持续的相信啊。所以是否有人可能会失去救恩？按照希伯来书的讲法，是有人会被盗的哈，也就是说会离去神的恩典。那么今天我也会讲到，其实我们所谓的离去神的恩典，是我们自己自觉于神的恩典哈。那所以呢，应该是按照这里这个，如果再按照圣经这样讲法呢，应该是会失去救恩的哈。很简单的回答。第二个呢，在摩西之前没有律法的人，没有律法定罪，也没有律法圈住他们，他们的界限界定是什么哈？那我想请你们参考罗马书哈5:13-15哈，跟大家读一下哈。这里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呢，保罗很早就在圣经里面讲到了哈，他就说呢，你可以看到我跟大家讲一下，只是。 罗马书十三章哈，就说特别就讲到没有律法之先，啊，这里讲到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了，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人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之来，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啊，其实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就说我的父母亲他们没有信主，他们那时候有没有听到福音？那如何他们是否已经得救了呢？其实这个圣经上。也就是话，另外还有就是说，这里所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摩西没有颁发律法之前的人，那些人是不是已经得救呢？是不是他们在天堂了？啊，那其实这个罗马书保罗曾经也讲过，就是我们必须要用他们的良心来判定。其实那个时候，如果你到很多的部落，很多的原始部落，他们。所谓的他们很多的行为，很多的做法，跟我们现在人完全不一样哈。他们甚至杀人，猎人头哈。那么这是我们说他们是野蛮的民族，但是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律法，没有福音在他们当中哈。那他们到底是不是有罪呢？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是说，因为他们没有在律法之前，所以呢也就没有办法用律法来界定他们哈。那因为他们只能用他们当时的风俗，当时他们的良心来界定他们很简单的回答你的问题哈。第三呢，请问小学是否也是指世上的风俗，世上觉得对的事哈？那这件事，这个问题呢，可以大家参考一下《哥罗西书》哈，2章7到8节二章八节哈，《哥罗西书》2章8节这里也讲到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妄、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哈。这里有讲到很多哈，很多所谓的遗传呐、风俗啦，还有理学就是哲学了哈。那么所谓世上的小学这个字呢，小学这个字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字，好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字，就是好像是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把 alphabet 排列起来哈。那么我们都知道希腊的风俗呢是所谓人体的构造是由风火土还有水这四个元素所构成的哈。所以呢，他们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人呢，你是属于风的多的，属于水的多的，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金木水火土一样哈。那么这个小学这个字是指的这个用这些所谓的我们世上的这些世上的这一些所谓的我们。适当的一些玄学吧，或者是说看星象的学问，来把人的命运，这连接在这些四上星座的这些运作上面，这叫做四上的小学，第四题，旧约常常看到主生气他的百姓不守他的安息日，新约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请问。对我们新约信徒，安息日或者安息究竟是什么？是指主里的安息，主里的平安吗？不用守安息，是因为每天都该是安息日吗？我想这里这个问题呢，最好你参考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得很清楚，就是讲到所谓另外一个安息希伯来书，那我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很大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谓的安息这个字在新约呢有一个特别的意思，这个是所谓的在主里面的安息希伯来书第四章 你可以看到，我来跟大家稍微念一下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者有人似乎赶不上，因为有福音传给你们，传给我们。 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的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以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也就是说，我们有信心的人，我们就可以进入安息。所以这个安息跟守安息日的安息完全不一样哈，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也有讲到，第四节讲到，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要歇了一切的功哈，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然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因为不信从，不能进入。所以过了多年，就有大卫的书上说，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话，说你们今日要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其实这里主要是讲到历史上呢，这个约书亚带领他的带领以色列人因为不信的关系，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但是呢，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了所谓应许之地，也就是安息之地。其实他们到了那里是应该是可以享受安息的哈，那但是呢，他们也按照摩西的律法说他们守安息，但实际上呢，他们不但不能得到安息，反而是他们学习了当地哈迦南地的一些风俗哈，敬拜巴利偶像等等。所以他们心中的不信，所以让他们不能安息。所以真正的安息是你信了主之后就有那个安息，你就进入一个真正的安息。但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安息是什么？是到我们天上跟主在一起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安息。第五，律法的总归就是基督，主耶稣来是要成全律法，我们得到圣灵能够有律法刻在心板上。请问我们现在的标准是否是这件事主不会喜悦而不做？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变成因为一个人的灵命不同或领受不同而不一样这里 有一个你这个问题有一点点的问的我觉得不太对就是说圣灵把律法刻在心板上，圣灵不是把律法刻在心板上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是一个印记，不是圣灵把律法重新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而是要让我们去遵循这个律法。这个讲法是不对的所以呢，那真正的圣经上里面讲了，我们基督徒耶稣也就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基督徒这个字呢，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小基督的是要就是要效法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变成一个小基督，就有基督的样式，有变成每天不断的更新，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能够成为基督的样式所以呢，我们通常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而且要跟随他的脚中行那么跟随他的脚中行，就是要问一句话这句话就是 What Jesus will do What Jesus will do 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你就会问自己说如果是基督在我心里面，基督会不会愿意让我做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面都应该这样子第六题如何能知道别人是以爱心说诚实话，还是想要使你做奴仆我想你这句话的这个问题呢，是说别人指责你的别人指责你后说，其实所谓爱心说诚实话，最重要的就是当一个基督徒当一个看到另外一个基督徒跌倒或者犯罪的时候，他总是希望用爱心把他挽回回来也就是通常会不只是单独的，就是私底下去跟他讲，不是在当众人的面前跟他讲，而是私底下把他的 把他所做的事情不合圣经规范，不合圣经的要求的事情，告诉他，希望能够借着爱心把他挽回回来。啊，有时候呢，不止一个人去，有时候是两三个人去，哈，跟他劝说。啊，其实这句话并不是要让他做奴仆。其实我们所谓做奴仆，所谓的律法主义才是做奴仆。啊，所谓其实律法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啊，你没有照这个做，你没有照那个做，你没有照这个、那个做，而且把一个罪加在人的头上。啊，所以呢，我们去用爱心说诚实话，不是去定罪别人，乃是希望能够挽回一个已经犯罪的人。今天的回答问题就到这里哈，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继续再发问。好，我们现在要讲今天要讲的经文哈，加太书5章1到15节哈，虽然很短，只有十五节，但是这十五节的经文里面有非常重要、非常多的非常多的意义哈在当中呢。那我把它生把，其实加太书5章、6章哈。整个都是讲到在基督里的自由，也就是特别是5章1到15节是讲到自由的生命。那么真正在主里面如何才是自由的呢？最重要的必须要有圣灵掌管的生命才是自由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由圣灵来掌管我们，那么圣灵就会让我们活出所谓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只要遵循圣灵去行，这就是圣灵所掌管的生命。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爱的生命。第六章全部都讲到爱的生命，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真实的活出基督圣灵在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爱的生命。因为在圣灵的九种果子里面，第一个果子就是爱，就是仁爱。好，那今天我们也主要是讲到自由的生命，那我把它归类为5点。那这5点呢，就把它归为一个声明，一个命令，一项提醒，一个恳求，还有一句话。那希望大家比较容易记得哈。一项声明就是我们是怎么样得自由呢？我们是在基督里才能够得到自由啊！我们必须在基督里才能得到自由。就好像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一个小学的小学校，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小学哈。那么通常的小学呢，学校的通常都有围墙把它整个小学给它围起来。那么这个围起来的意思就是小孩子呢可以在这个围墙的范围里面可以自由的跑来跑去，自由的玩耍，而不会跑到马路上被汽车撞死，或者是跑到马路上被坏人把他引诱走了哈。也就是说我们的自由呢是在基督里面这一个圈子里面的自由啊。这一个命令呢就是要我们站立得稳，也就是说我们得到自由之后我们必须要站立得稳。站立得稳是保罗常用来教导他的基督徒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不要被瑕疵，不要被那些异端邪说，特别是这里讲到不要被那些假教师把你带走，一些假的信仰一些比如说必须要行割礼，必须要守律法，把你用人的方法来得到救恩，就把你带走。好，第三个一个提醒特别这个提醒就讲到所谓割礼的后果如果你接受割礼，那么你将来的结果是怎么样一个恳求，特别这恳求呢就是讲到这些假教师们他们用的伎俩跟方法他们在当中是搅乱你们，所以你们必须要远离这些假教师的教导。好，最后讲到一句话，就是律法的总纲就是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要爱人如己。 好，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稍微很仔细的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一项声明第五章第一节这里讲到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里分成两段，前面讲到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这里这个主要的就是把第四章前面所讲的，其实第三章第四章啊，都是讲到律法跟福音啊，这个保罗呢用一种逻辑的方式推理跟大家讲哈，福音胜过律法哈。那么也就是他用 举旧约的例子，亚伯拉罕的例子，还有亚伯拉罕所生的两个儿子的例子，来特别来跟他们阐述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啊，什么是律法的辖制啊。所以这里最第五章一开始就做一个总结，就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啊，也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面，也透过了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才得以真正的自由。这个自由是凭着信心得来的，不是靠着行为而得来的啊。所以这是在基督里面的生活的方式和态度啊。我们 得自由必须在基督里面，因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将我们从罪恶的捆锁中救赎出来，我们是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得到自由，所以我们必须依靠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把一个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圣灵成为我们、管辖，成为带领我们走前面道路啊，带领我们不再回到、律法的辖制里面、啊、那么相对的律法主义跟割礼呢，只是辖制着我们、啊、让我们必须要遵守，而且必须要守全这些律法。所以、我们在这个辖制当中，我们是没有自由的、啊、那么所以我们得以自由，完全是因为因信耶稣基督，因为基督释放了我们、啊、把我们从律法的辖制当中，把我们从罪恶的辖制之中引到神爱子的国度、啊、也就是从罪恶的国度牵引到爱子的国度、啊、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这里真正的自由哈，一个是不是什么，不是说做我想做的事啊，也不是说你任何事都可以做啊。当然保罗也说任何事都可行，但都没有不多有益处啊。也就是说我们自由不是说我们人都有自由意志，我们常说人有自由意志啊，我们可以愿意做自己喜好要做的事情。那么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民主的国家哈，那当然也有法律的限制，那么在法律的限制底下，有所谓的、人民有、各样的自由哈、有自由迁徙的自由，有信仰的自由、美国甚至、宪法第二条的第二条的的 supplement 就讲到，就是说人民有持枪的自由啊，那么人民还有speech 就是自由言论的自由啊。那么这些自由其实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当然在美国比如说你去骂总统啊，那马上就会被 FBI 人抓走了哈、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自由是在一个规范之下啊，也就不是说有自主独立的主权，而是说这个主权呢，我们已经交在耶稣基督的手里啊，我们是降服在圣灵的管辖之下。哦，我们原来是在啊罪恶的辖制当中，如今我们归了耶稣，也就是说我们原来呢是罪恶的奴仆啊，在罗马书是讲的非常的清楚哈、啊，但是如今呢，我们成为、义的奴仆，也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奴仆，我们就是顺服在神的掌管之下，也顺服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之下、啊、这个自由是在这样的限定之下的、啊、所以呢我们自由是什么，是在圣灵掌管之下的行事为人，就是在圣灵带领我们 去做任何可以所圣灵所管辖、圣灵所带领我们做的事情，是在不放纵取欲之下的自我节制。哈，特别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等一下有几节会讲到说不要放纵。哈，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是走在一个平衡的上面。哈，一个是我们在圣洁跟放纵当中，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相对的我们就是不要放纵我们的肉体，不要放纵我们的情欲。那其实保罗自己也讲，他说他的心里愿意，但是肉体软弱。其实我们人都是这样子。那其实呢，所以这里，在这个圣灵的果子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节制。其实有时候我们必须靠着圣灵来节制我们，也就是自由呢是有这种以圣灵来掌管，不要放纵情欲的自我的节制。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以爱心为动机之下的行为准则，也就是我们的自由完全是以爱心，这位特别讲到爱人如己这句话表现出来。那么在等一下加拉太书五章后半段呢，会讲到圣灵的果子，第一个就是仁爱，当然有喜乐和平，当然其中还有一个是节制。另外就是从律法的辖制中解脱出来的自由，就是说我们不再受到律法的辖制，不再必须要遵守所有旧约的律法，什么不可吃不可摸不可拿的事情。那么我们完全这方面我们就可以完全的自主，我们就可以任何事都可行，就是只要不要让保罗特别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特别提到，就是说不要让弟兄跌倒就可以了。好，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以前是服侍罪，服侍律，在律法之下，如今呢我们是服侍主，是按着心灵的新样，这个心灵就是圣灵，按着圣灵的带领，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也不是按着就是律法书上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去做的事情，这就是真正的自由。下面一个命令就是要站立得稳，不要被辖制。那么什么叫做站立得稳呢？不要被所以他下面一句话，五章第一节的下面一句话就讲到，前面是因为我们在自由里面呢，后面他叫做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谓正面的就是坚决的持守在基督里得到的真自由，就是我们不要再回到律法当中。特别在这里就警告警告那些加拉太的信徒，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已经都离去了，离弃了他们当初 所得到的信仰，回去去受割礼，回去到律法主义当中。所以 在这里要劝告加拉太的信徒，你们那些还没有改变的人，你们要站立得稳，不要被那些律法主义的教法师，那些假教师们，他们的言论打动你们，让你们去再去做奴仆再去被恶来辖制。所以正面的呢就是坚决要持守在基督里得到的真自由，负面的话呢不要太无知。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开始加拉太书就讲到无知的第二节也特别讲了好几次，讲到加拉太人是无知的也就是说你不要太笨，笨到无所适从你们笨到又被那些假教师们一牵你们就走了又回到律法的捆绑当中，被辖制成为律法的奴仆所以很重要要站立得稳那如何站立得稳呢 保罗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讲到站立得稳啊，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呢，你们务要警醒，在什么地方站立得稳呢？在真道上，也就是在守住真正的福音真理上面，在圣经的教导上面要站立得稳，而且不但站立得稳呢，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啊，不要软弱，要刚强。腓立比书四章一节这边讲到，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所以我们站立得稳呢，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乃是靠主才能站立得稳。罗尼迦前书三章八节，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也就是说我们就生命就活了，就有意义。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五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也就是所谓站立得稳呢，就是要持守使徒所传的啊，就是我们看到的保罗的书信所写的书信，还有一些使徒约翰、雅各所写的书信啊，都要坚守。所以站立得稳呢，就是说我们要熟读圣经，不但熟读圣经呢，我们还要照着圣经的话去做，这叫做站立得稳。第三，一项提醒。什么样的提醒呢？这里提醒呢，就讲到接受割礼的后果。五章二到六节。保罗呢，非常的严厉的训诫他的加拉太的信徒哈。这里就你可以看到五章第二节讲到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这是非常严厉的一段话哈。就是我保罗，我现在郑重，非常郑重的告诉你们，就像耶稣基督哈，他曾经讲过，就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当耶稣基督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这句话是非常重要。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我保罗告诉你们，就是我保罗现在命令你们或者劝诫你们哈，非常严厉的哈，你们如果受到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哈。所以保罗就是以使徒的权柄严厉的训诫加拉太的信徒哈，加拉太那些听信犹太教的信徒。所以保罗呢，要加拉太的信徒在基督的福音和律法之间呢做一个决定啊。如果是接受割礼，就是接受律法主义的教条，必须完全遵守律法主义的要求啊。他说，你们如果受割礼的话，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这句话哈，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就是说，你们如果接受割礼，这个基督跟你们就无关了哈，而且基督的信仰对你们就没有益处。也就是说，你们就是属于割礼派的人了，你们就几乎完全跟救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哈。所以这里对于保罗非常这个警告，这个非常的严厉哈。他说，你们如果说是接受割礼，你们就跟着这些犹太人去，你们就做犹太教的信徒，你们从此不能叫做基督徒，基督跟你就没有关系了哈。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哈。如果说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又回到所谓的律法主义，或者是我们又接受了比如说一贯道的思想啦，或者 回教的思想啦，或者是佛教的思想啦，让你的心意 回到那方面去，或者说你回到所谓的律法主义，有些异端呢就在律法主义之下呢，那么基督你就跟基督隔绝了，基督就对你没有益处了哈，没有益处了。律法跟福音，也就是这边前面这句话哈， 很重要，就是律法跟福音是互不相容的哈，也就是互相排斥的啊。你一者接受福音，一者接受律法，你不能接受福音，同时又去行律法啊。所以恩典的福音和摩西的律法是互相排斥。你如果接受了割礼作为得救的条件，这里很重要哈。所谓犹太人他们律法师他们所教导的就是说，你们接受了割礼之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救恩啊。这就是说在耶稣的救赎之上又加上一条，这个必须要接受割礼啊。所以如果你们相信这个接受割礼作为得救的条件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们就去行你们的割礼，你们就去行你们的律法，基督的福音在你们身上就没有功效。虽然你们曾经是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如果你们回到律法主义，如果你们相信了割礼，只有割礼能够让你们得救的话，那你们就去按着割礼得救啊，那么这个福音对你们就没有功效啊。人要获得救恩必须通过相信耶稣基督，不能脚踏两条船，同时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且也接受割礼，遵守摩西的律法，这样的事情是行不通的，两者不能妥协，是互相排斥，所以不能全盘接受，特别是对那些加拉太已经信主的加拉太的信徒，他们转向去接受摩西的律法还行割礼，保罗特别严厉的警告他们，在这件事情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你们不能够同时接受福音又去行律法然后行割礼。好，那么接受割礼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保罗就是特别有讲到哈，第三节到第四节这两节呢，特别就提到接受割礼的后果哈。你如果接受割礼呢，第三节就讲到必须遵守全部的律法，第四节讲到你就切断了跟基督的关系。特别第四节的下半段呢，就是说自己从恩典中堕落，自绝于上帝的恩典。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要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把神的恩典隔绝了哈，隔绝了神的恩典，这就是接受割礼的后果哈，接受割礼的后果。所以呢我们也要相信哈，我们基督徒，我们如果我们接受了基督，我们就要遵行基督哈，我们不要再去行律法主义哈，我们不要再去行律法主义。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又在行律法主义，我们就等于，我们必须呢要完全的走全部的律法，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我们就切断了跟基督的关系，自己从恩典中堕落了哈。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哈。必须遵守全部的律法啊！加太书五章三节这里讲到，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律法的债啊。加太书第三章第十节也讲，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就是被咒诅的。那雅各书二章第十节也讲，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所以在五章第三节这里讲说，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也就是说他所行的律，他必须呢要守全所有的律法，就像雅各书二章十节讲的，如果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众条。所以说你要守律法，你必须要守全所有的律法哈。好，所以保罗呢郑重的声明，要行割礼就要守摩西和口传600多条全部的律法哈。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守全这些的律法哈，也所以呢守律法是非常的辛苦的哈。那所以我们不是靠律法得救，不是要靠，如果说你们要去行割礼的话，那你们就去守全部的律法吧。你们就那么这些律法呢，你们就自己去守就好了哈。那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守全律法，所以呢你们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哈。这是保罗特别跟他们讲的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第五章第四节哈，这一节分成两段哈。第一段呢就是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以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的哈。第一个就是说，你们如果是靠着律法要称义啊，那么也就是说，你们如果说你们只相信行律法才能够称义，也就是说靠着你们认为你们自己的行为来称义的话，那么你们这样子的想法，这样的做法呢，你们就跟基督完全的隔绝了啊，就隔绝就是没有功效啊，也就是基督救赎的恩典在以行律法得到救恩的信徒身上没有任何的关联，也就是基督跟你完全隔绝了。另外也就是从恩典中堕落了哈，从恩典中堕落这件事情呢，也就是说你就自己自觉于上帝的恩典哈。如果有人接受了假的福音，他就是以基督和从基督来的恩典无份的啊。那么我想在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但后来又反悔回到原来的信仰，这个人是否得救呢？其实这个人的按照这样讲，如果说我们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个人是不是很非常的相信哈。所谓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刚刚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哈。其实这个所谓的心理相信是要真心的相信，而且是要持久的相信。如果说你中间不持久，中间断了又回去佛教的话，又回去原来的信仰的话，那么你就不算是真正的得救。好，第五节，唯有靠着圣灵才能被称义哈，唯有凭着圣灵靠着圣灵哈。第加拉太书五章第五节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它并不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而是说我们要等候那所盼望的义。那表示说这个义呢，是我们要盼望得到的，而且要等候才能够得到啊。所以这里特别主要讲了，真正的基督徒是盼望，而且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律法来被神接纳啊。那什么是这里讲到的义呢？什么叫做义呢？因信称义的这个义是什么？我们讲说因信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义人哈。那么这个称义是现在是还是将来是啊？那么称义呢，是在神面前得称为义。那么其实称义只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称义了，另外还有一个意思是说你在最终的审判，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人。虽然我在这一生当中我做了很多的错处，我是一个很污秽，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但是在神的眼中， 神把你加上一个义袍在你的身上，说在最后的审判当中是被判无罪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真正的称义哈。那五章第六节啊，这里讲到啊，只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才有功效哈。五章第六节就是讲到，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再受割礼或者不受割礼，跟耶稣基督这个救赎一点关系都没有，唯有你真正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怎么样出来的呢？又是由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啊。也就是说，保罗他最后特别的一个强调，就是说，受不受割礼完全不重要。所以你去受割礼，你就等于自绝于这个救赎救恩。所以呢，重要的是要透过爱将信心完全的表达出来。这个信心就是指一个人将自己完全委身在基督耶稣的身上啊。这个信心，也就是说，你这个信心是完全的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不会去再去回到旧约的律法。也不会去接受那些异端的邪说，而乃是真实的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我们的身上，哈，这个就是真正的救赎，这个就是真实的信心，啊，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哈，非常的重要。特别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里面也特别提到哈，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一个新造的人，也就是最要紧的呢，就是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其实，做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不是说你口头上你说我就是基督徒了，也不是说啊我受了洗，我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其实做基督徒最重要的，你是不是能够像耶稣基督？所谓 Christian 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哈，就是像基督的人，或者是说我们是基督那一党的人，我们就是学着像基督的，哈，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能够表现出耶稣基督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又有新的生命，所以呢，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有一个新的生命的人，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而且当我们只要相信了之后，圣灵就会在我们的心里，圣灵就成为我们的凭据，圣灵就会指导引导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啊，因为圣灵就是基督他自己，所以圣灵会常常为我们。为我们担忧哈，圣灵也常常为我们祷告。那么圣灵，当我们做事的方法、做事的态度、做事的原则没有像基督的话，那么圣灵就会为我们担忧，圣灵就会为我们祷告，圣灵也就会在我们心中叹息，圣灵也就会指引我们说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很多人都常常。当他要做任何事情决定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最好，当我们做任何要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最好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祷告。当我们祷告，我们觉得心中有平安，圣灵就，其实圣灵有时候我们要很敏锐圣灵哈，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中呢要常常要。要安静下来，要聆听圣灵的声音。其实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必须呢，如果说我们基督徒能够每天有一小段的时间哈，比如说清晨起来在还没有吃早点之前刷完牙之后，就是能够安静一下， 能够就在神的面前，然后也不要讲话或者听一段诗歌，也可以读一段圣经，按着你的预定的进度每天读圣经。那么神其实呢很奇妙的，他可以按着你每日读经 follow 的读经的那些，比如说我们教会就有所谓的读经的教材哈。如果说你每天 follow 那些读经的教材，你会发现你今天所读的经文就能够引导你今天所行的事情，真的很奇妙的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我相信你们当中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你们真正的愿意安静到神的面前。所以其实很多的教会呢，很非常注重所谓的 quiet time， 就是说我们安静安静在神的面前啊，等候啊。我们湾区还有一个教会呢，他们很注重所谓的等候神哈，等候神就是什么事都不做，就在那边啊，就是安静等候神。其实啊，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呢，其实也是一清早就到旷野去祷告啊，去寻求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效法基督，就是呢，就是能够每天都有把一段时间安静分别为圣给神啊，特别是在还没有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还没有开始你的 routine 之前，你就把这个最大的 priority 就放在前面啊，安静的等候神。我相信神会对你说话。如果你真心要到面前寻求啊，那圣经上说叩门就开门啊，寻找的就寻见。所以呢，我们有真心愿意到神的面前寻求的时候，神就会为我们开路，神就会对我们说话。有很多人说，我们上帝都看不到，天摸不着啊，也不知道神在哪里。神到底有没有跟我说话呢？神是否是神？那有时候，比如说是像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有看到大卫在遇到危难的时候，他甚至在呼喊说，神啊，你在哪里？你怎么掩面不看我呢？你难道我在这边寻求你的面，你难道真的是掩面不看我吗？但是神有时候是会掩面不看我们，当我们在罪恶当中，因为罪恶会拦阻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心中如果有罪，真的罪的就是一个瑕疵，罪就是一个拦阻我们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真心要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第一个件事情就到神的面前安静思想，我们昨天是否在神的面前得罪了神，是否做什么事情不合神的心意，是否有犯罪得罪了神，让我祷告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啊。如果是你们夫妻也是一样啊，特别圣经里面讲到，如果说你们真的是得罪神的时候你圣经上也有讲到，你要到神的面前献祭，你如果得罪一个弟兄，你就要先就要跟他和好啊。那么圣经上也有讲到，就是真的是不可含怒到日落啊，也就是在我们今天太阳下山之前呢，我们就必须夫妻之间一定要和好啊。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主里面，而且呢这个自由呢跟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行事为人我们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说以主耶稣我们得着了这个自由，这个自由让我们去照着神的心意去行啊。所以呢这个自由呢是必须将爱和信心能够表达出来啊，而且信心呢是将自己完全委身在基督的身上。 好，下面一个，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啊，我们基督徒常讲的是信、望跟爱哈。那么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3章特别讲到爱啊。其实呢，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其实信望爱这三个字应该是连接在一起的哈。信心必须透过爱的行动，才能够将信心完全的表现出来哈，也就是说，信心跟行为，这是雅各书里面常常讲的。如果有信心，没有行为，你的信心就是死的哈。所以呢，有信心必须还有爱的行动。你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我有信心，但是我也不参加聚会，也不参加小组，也不读圣经，那你这个信心就是死的哈。你这个没有一些行动来表示你的信心。那么第二个，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爱，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教导我们去爱啊。其实上帝说啊，神先爱我们啊，我们在还在罪人的时候，神就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约翰一二三书里面特别讲到，我们能够爱，是因为耶稣先爱我们。我们这个爱呢，是从神来的啊。那么特别也讲到，如果我们说要相信神，但是我们不爱我们的弟兄，我们就是说谎的哈。罗马书第5章第5节这里讲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其实，我们能够爱，不是说我们肉体的爱，而乃是将耶稣基督的爱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从我们的身上表露出来，哈，让耶稣基督的爱从我们的身上彰显，这就是真正的爱，哈。另外呢，真实的信心必须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哈。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爱。我们下一次会讲到圣灵的果子哈，我们会仔细的，会一个一个来讲啊圣灵的果子。另外呢，主耶稣也讲过，律法跟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哈，就包括在2点。这哪2点呢？一个是爱神，另外一个是爱人哈，在马太福音22章36到40节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哈。那么你如果看仔细看十字架的话，十字架上有2个，一个是横的，一个是直的啊，就2个木棍，一个这个是十字架。其实这十字架这个也代表很有意思。这个直的就表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如果说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那么在横的方面，我们就是爱人如己啊。所以这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其实就是爱，十字架就表现出我们的爱。那么耶稣基督就在十字架上彰显了他爱世人的爱。那我们呢，就从这个十字架这个 symbol 上面学习到，我们要第一个要爱神，第二个要爱人。所以这里保罗特别提到这个叫做爱人如己哈，爱人如己啊。那么刚刚我们所讨论的，我想有2个问题这样问大家哈。我相信可能你们自己也有一些我们。在座的同学呢，我相信你们都很会发问哈。第一个呢，接受割礼与现今接受洗礼有何不同？是不是洗礼变成一种形式，或者变成一种律法，认为只有洗礼之后才能够得救？有很多的基督徒或者很多的教育当中说，哦，你没有洗受洗不算基督徒，或者你没有受洗你不能得救啊。那我想跟大家挑战一下这个问题：是否必须接受洗礼才能够得救？你回去想一想哈。我们下礼拜我们再跟大家再回答这个问题。好，好， 另外还有一个，保罗所说的义是现在已经得到呢，还是将来才实现？哈，其实我刚刚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讲了哈。其实保罗呢，他的神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就说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在神面前已经因信称义了，但是这边又加上一个，但是我们有些事情必须要在将来才得到。所以他的神学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比如说在保罗的神学里面有很常常讲到，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将来，我们在神的宝座面前，我们还有些事情是现在得到，有些事情是要到将来才得到。所以这 already but not yet。 好，第四，一个恳求要远离假教师的教导。他在这里第七节一直到十二节很长的篇幅，他就专门在这里就指责那些假教师。他说你们那些假教师呢，真的是只是做一些搅扰的工作哈。其实你们这些假教师就像魔鬼撒旦一样，其实魔鬼撒旦所做的事情就是搅扰哈，就是欺骗，就是谎言哈。我们看一下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呢，说你这些假教师所用的伎俩呢，在七节的一直到十二节呢，他用了四个方法啊。第一个是拦阻啊，保这些假教师拦阻你们得到救恩。第二个是劝诱，他用各样的方法来劝误导你们哈，劝诱你们啊。第三个呢是搅扰啊，搅扰你们啊，让你们啊心生产生怀疑哈。最后呢，第四个就是扰乱你们啊，扰乱你们，好、啊，搅乱你们啊。我们看一下这几节说的是什么哈？啊，五章七节呢。所以呢，保罗在这边呢，特别告诉他们哈，这边一个很重要的恳求，要远离这些假教师。那么这里主要讲到这些假教师怎么样，不要让假教师拦住你们向前奔跑的路程哈，第七章前半段哈，保罗特别讲到说哈，他说你们向来跑得好啊，保罗常常用赛跑的比喻来讲说哈，我们得着救恩或者我们得着奖赏哈，保罗这里就夸奖那些信徒们，加拉太的信徒，他说你们呢？你们已经跑得很好了，你们跑在这个正道上面，你们就像赛跑的赛跑员，就是跑，一直跑，跑要为了得着那标杆啊，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那奖赏哈、啊。那有谁拦阻你们呢？这个拦阻你们是谁呢？就是那些假教师。假教师怎么样拦阻你们呢？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啊，不顺从我教导给你们的那些真理啊，那些真理就是唯有靠着相信基督才能够得救赎，不是靠着行割礼和守律法才能够得到救赎啊。所以保罗用赛跑的比喻来勉励加太信徒，而且称赞他们向来跑得好，就是保罗起初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归信了基督啊。但是保罗特别在这里特别的恳求他们，不要因为相信这些假教师而失去了救恩和应得的奖赏。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保罗他讲他自己了，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里他就是用赛跑的比喻，他已经跑完了他的道路，他的人生道路，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哈。这是保罗他自己对自己在提摩太后书讲到自己这一生所做的事情，他也希望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你们已经跑得好好的，不要再回头哈， 你们的目标在前面，不是在后方哈，你不要跑错了路。我们常常讲到上错战场，打错仗哈。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记得，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要向着标杆直跑啊。啊，要顺从真理，第五章七节，他特别前面提到，就是说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啊，所以呢，他要劝导那些加拉太的信徒呢，要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啊，也就是说真理的源头就是从耶稣来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啊，所以呢，叫我们目标是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目标不是定在摩西的律法和割礼的上面哈。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神的话，圣经的教导，不只要相信也要顺从哈。所以加拉太的信徒不但不顺从，反而跑向相反的方向，就是他们朝着不朝着耶稣的方向去跑，反而朝着割礼的方向跟律法的方向去跑，所以呢，他们将来是得不到救恩，也得不到奖赏啊。假教师的劝诱不是啊，等一下啊，不是从神来的哈。哦，加太书五章八节，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其实那招你们的就是神自己哈。另外特别讲到保罗用那个比喻讲到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哈，这个大家比喻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我们要发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放一点酵母哈，放在里面揉，掺一点水揉合啊，放在 oven 里面让它热油热，这个面就会发起来哈，就可以做馒头啊，做包子哈。那这里讲呢，神已经选召了加拉太的信徒成为神的儿女，但是这些假教师们呢，劝诱这些加拉太的信徒要回到犹太教的割礼和律法，这些教导都不是从神来的。也就是说，这些假教师是用一些歪理、假的信仰、假的恩典来劝诱这些基督徒，让他们脱离他们正常的轨道，要反而去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哈，那么五章九节这句话是一个谚语啊，一点面教是指假教师和他们的教导，他们很快的就会败坏整个教会的群体。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只是一小撮人，他们在我们当中，如果你们都听信了他的话，真的就把这个教会分裂，不但分裂，而且败坏了整个教会。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严厉哈。其实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要很小心哈，我们不要听信谣言，不要听信这些假教师在我们当中所发的言论哈，不要听信那些异端邪说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都会影响到我们教会啊，让我们教会啊产生啊分裂啊，败坏整个教会啊。好，保罗怪罪那些假教师的搅扰啊，五章第十节哈，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特别讲到呢，这些假教师在你们当中。第四呢，保罗特别在这里啊，就说那些加拉太的信徒啊，他说啊，我在主里面呢，我非常的相信，当初我传给你们时候，你们是真实的相信，而且你们都乐意的接受耶稣基督，你们就只有一颗心啊，你们没有别的用心，你们就是非常的专心啊，非常的专注啊，乐意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呢，那些假教师他们搅扰到你们当中，所以呢，这些人呢，不管是谁，他这边讲到，他这里没有提名说是谁啊，他说不管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 保罗对加太的信徒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仍然有信心啊。他特别讲到，就是说我非常的相信你们啊。保罗不是说全盘把一般加太的信徒全部一缸子全部打翻了哈、啊，说你们都不好，而是说保罗在这里就特别告诉他们，你们其实真的都很不错的啊，你们当初真的是非常有信心的啊。相信他们不是要转离福音，反而是被假教师所迷惑哈。所以保罗还是相信他们不是真的是想要离开真道，而是呢被这些假教师所迷惑哈。那些假教师不管是谁，他们必定要被神定罪哈。哦，第十一节，保罗在行割礼的议题上呢为自己辩护哈。那五章第十一节特别讲到，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哈，我们看这句话怎么解释哈。这句话有一点可能有些会听不懂哈。那这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可能那些假教师啊，在加拉太教会的面前呢，控诉保罗在割礼的立场上前后不一。什么样叫割礼的立场上前后不一呢？保罗特别前面讲到提多哈，在前面几章我们也前面也提到说，他带提多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没有为提多行割礼啊。但是呢，保罗在路斯德的时候要带领提摩太出去继续他的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呢，他反而要让提摩太行割礼。那么保罗这样子是不是在割礼的事情上前后不一呢？是不是而且保罗自己也是受过割礼的人哈。保罗因为他从小就是法利赛的信徒，所以他的父母亲也是非常的敬虔。那么非常敬虔的父母亲，从小一定就在小孩出生第八天的时候，这小孩没有主张，没有自己主见的时候，就把这小孩行了割礼啊。这是犹太人他们所定的规矩啊，只要你是犹太人，你就是要行割礼啊。那么假教师就可能在加太教会的面前就控诉保罗哈、啊，你在做行割礼的事上啊前后不一。所以保罗特别就这样讲哈、啊，如果保罗是传犹太教的割礼，为什么他反而还受到传统犹太教徒的逼迫呢？如果他传讲行割礼和守律法可以得救的话，那就不需要传讲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所以这里保罗反过来讲，他说，如果我仍然就传割礼的话，我为什么还受到那些犹太教徒的逼迫？他如果我仍然去传那些行律法啊，守割礼可以得救的话，那十字架的救赎就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哈。也就是说，如果靠着行律法得救的话，那十字架的救赎就没有功效了哈。也就成为他们那些传讲守割礼的那些人的绊脚石，也就是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啊，就没有了啊。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哈、啊，保罗在这里特别咒诅那些传搅乱加拉太信徒的假教师哈啊。加拉太第五章第十二节，我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哈。特别这里所谓自己隔绝这个字呢，其实是自我阉割的意思哈，也就是自己把自己他你说行割礼，那么割礼那么重要，他们干脆最好忘，就把他们的这个的生殖器官一起都割掉算了哈。保罗这个就是等于骂他们一样哈，保罗咒诅那些传割礼的假教师啊，他说搅乱了你们哈、啊，也把自己给阉割了吧。 这是当地异教的风俗，目的是为了要讨好他们信仰的偶像啊。他就把这个就是跟当地的一些异教的这习惯这连上了。他说，你们真的是那么敬虔的话，你们干脆就自己阉割的，就像你们当初在加拉太地方有这种信仰，就认为说，哎，真的，我因为这些肉体的情欲会引导，会阻碍，会妨碍我们啊，更会就是不能守住割礼，不能守住这个行律法，所以我们干脆就把这个要命的根子割掉算了哈。所以呢，就是特别在这里就十二节呢，就特别咒诅那些假教师们哈。好，我们再看第十三节哈。好，最后十三到十五节就讲到一句话啊，爱人如己啊，这个主要就讲到运用自由的原则，就是爱才是运用自由的原则哈。那第十三节我们分成这五段来讲哈。第一段呢，就是蒙召是为了要得到自由；第二，不可将自由当作放纵的机会；第三，要用爱心互相服侍；第四，爱人如己；第五，要小心不要彼此攻击，自相残杀，必定会同归于尽啊。这是保罗对他们的一种啊，最后讲的一句话，他说：“你们一定要效法爱人如己这一个原则。”哈啊，五章十三节特别讲到：“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也就是说，你们信了主之后，所谓这里讲到蒙召，就是你们信主，主要的就是你们不要再受到律法的捆绑啊。但是这里讲到，只是你们得自由了。”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众放纵情欲的机会啊，不要把这个自由乱用，反而去把自己肉体的情欲认为，哦，既然我都已经自由了，我就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放纵自己啊。所以自由跟放纵是不能连在一起的，自由不是放纵啊。比如说我们父母亲，我们常在美国，我觉得美国呢太注重孩子的自由，有时候变成了放纵，就让孩子去做这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啊。那但是呢，很重要的，任何的事情就必须要用爱心来互相扶持哈。所以我们蒙召是为了蒙召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要得到自由啊。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罗马书八章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也就是说，我们得了自由是不受到罪和死的捆绑哈，我们真的是被得到自由了。那再来十三节 B 呢，不可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罗马书六章十二节讲到，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啊。我们是从律法的捆锁中被释放出来，得着自由，但我们没有自由去干犯律法啊。我们自由是有节制的，我们自由不是放纵，不是放纵我们肉体去干犯律法，好，这个很重要。第我们行事为人必须圣洁和完全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自由的一个原则哈。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呢，其实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在自由的框架之下，但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像基督一样的圣洁和完全，然后要用爱心互相服侍。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这是最大的诫命，就是爱。如今活在神的爱中，我如今活在神中，顺服神的带领，要顺服神的带领。所以运用最自由的最高的原则，就是爱神跟爱人。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人在爱里就未得完全。所以真正的运用自由呢，就是在爱里面，因为在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其实有时候我们信一般的宗教信仰都是用惧怕来控制着你，辖制着你。但是呢，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最重要的是讲到爱，爱神跟爱人啊。那么在爱里面特别讲到一句话，就是没有惧怕也没有瑕疵啊。因为惧怕是带着刑罚，也就是说我们是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去做这些事情，我们爱神的缘故，爱人的缘故，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呢，都要以爱来做出发点。所以爱是律法中最大的一条诫命。五章十四节，因为全律法，这边讲到了，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也就是说，你不要再去守旧约所有的律法六百多条，你只要守一条就可以了。这一条是什么？爱人如己。这条好不好做？不容易做。这条真的是黑，对任何人来讲都是很难做得到。利未记十九，这句话呢是从旧约利未记里面来的，十九章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所以能够遵守这一条诫命，就是概括了完成全部的律法。那基督徒守律法，守诫命和犹太人守律法有何不同？这里可能就会有人问，那么基督教叫我们要守这个爱的诫命，就是爱人如己，那么犹太人叫我们守律法有什么不同？那犹太主义呢，遵守律法是要靠着律法称义，基督徒守这条诫命是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不是遵守的诫命来得救，乃是顺从耶稣基督而得救。基督徒能够守住这条爱的诫命，是因为有基督的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血去爱，乃是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去爱。所以这个要记得，不是用着肉体去爱，乃是在我们，因为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才有这个爱的动力，爱的有靠着神的恩典去爱人。所以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到蛮荒的地方，到了非洲的地方，到了这个野人地方，甚至牺牲他们的生命，就是因为爱他们，就是因为靠着神的爱来爱他们。然后真的要，还有一句话，要先爱神，才能够能力去爱人如己。约翰一书四章二十一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领受的命令。好，保罗最后的一个忠告，五章十五节，加拉太书，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其实保罗就很害怕他们当中那些假教师在他们做欺骗、做搅扰、做拦阻、做搅乱的工作，所以呢，让他们呢彼此在那边勾心斗角，互相相咬相吞。 但是呢，相咬相吞啊，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因为他们当中没有爱，因为他们当中没有爱人如己这一条诫命，所以他们才会相咬相吞啊。相咬相吞就像野兽般的相咬一样，我们都知道野兽他们甚至会吃掉自己的自己的小孩哈啊，他们真的是自相会残杀，互相伤害对方，所以要小心，当如果你们相咬相吞的话，就会被完全的毁灭哈啊。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五节，若一家自相纷争，那是那一家就站立不住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对不起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哈。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自由的原则，我们在自由里面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爱神跟爱人。只有当我们在爱神跟爱人的这个原则之下，我们所做的事情才是真正的自由。也感谢神，你先爱了我们，你也让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可以因着神的爱能够去爱人，也让我们能够在爱中我们得着自由。感谢神，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